我们讲到耶稣这里来，要再次引用一下竭诚为主张伯思的一句话。他说，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原本极少，这些问题都在耶稣所说到我这里来这句话里得到了答案。不是你们要去做这去做那，乃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基督教里边这么多宗派，这么多争论，到底该怎么办？一句话，到耶稣这里来。既然基督教的核心是神来找人，既然耶稣就是来找人的神，那么信仰就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儿，那就是到耶稣这里来。汽车的构造和原理不管多么复杂，最后交到人手里，人人可以驱动它的只是一把钥匙。耶稣就是信仰的钥匙。上帝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把他的奥秘全给研究一遍然后得出个结论了。 No， 他借着耶稣来，耶稣就是答案，耶稣就是结论，耶稣就是钥匙。耶稣的道理千头万绪，但是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到我这里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他讲，你们查考圣经，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呢？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是蒙父教训的就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也叫他复活。他讲了很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他说，进天国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马上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都是讲到他这里来。为什么非要到耶稣这里来？因为真相在耶稣里，因为保障在耶稣里，因为完满在耶稣里。这是我连着讲的三个题目。那我们先说真相。对人来说，最要紧、最需要知道的真相是什么？一是神的真相，神是什么样？第二是人的真相，就是我们的本相是什么？第三是神怎么待人、怎么对待人的真相。神到底怎么对待我们？哎呀，这个历史上众说纷纭呢。所以这是三个真相。一个人对这三样的看法，攸关他的心态，决定他的命运。你认为神的真相是什么？你认为人的真相是什么？你认为神怎么待人？这个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我们第一点先看看神的真相在耶稣基督里，神的真相。人类世世代代谈论神呢，各种宗教都信奉神，但是神到底什么样？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神在耶稣里。门徒腓力问耶稣说，求主将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回答他说，腓力，你与我同在这么久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这就是神在耶稣里。耶稣的门徒不仅看出这一点，还一个个为此舍命。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还有在希伯来书里边，哥罗西书里边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看这里面用了神的本体这个词，用了神的本性这个词，神的本相就在其中。三个本就把耶稣跟神的这个一致性、一体性说出来了。那么耶稣所表明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我们知道神在耶稣里，耶稣表明神，但他表明的是怎样一位神？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神就是爱。经过我们考察耶稣的一生，他一生的言行准确无误，而且充充满满地表明了一点，就是神就是爱。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两次说神就是爱。这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简要地回顾一下， 耶稣指着阳光和雨水、飞鸟和野花，见证神是爱。耶稣说，一切律法和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爱神爱人。耶稣向信他的人颁布一条新的诫命，或者叫做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耶稣宣布，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是他的门徒。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活出了人间没有的大爱。你想知道神什么样吗？你想确认你信的神是不是信的对吗？那要看耶稣。就像比拉多说的，看这个人。有人可能会说，神只是爱吗？神不也是公义吗？不错，神也有公义，但是神的公义岂能背离他的爱呢？公义不也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吗？那父母管教孩子难道不是出于爱吗？惩罚犯罪难道不是出于对于全社会的爱吗？这是第一。第二，神的公义最终不是在爱里成全的吗？他不是用怜悯向审判夸胜吗？不是喜欢连续，不喜欢祭司吗？他不是最后用十字架上的爱成全了公义吗？这个很要紧啊，他用十字架上的爱成全了公义，他用律法惩罚耶稣，却免了对我们的惩罚，来成全了义，让我们得称为义。将公义跟爱剥离开或者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也非常危险。因为神不是一个二元论的神，神只有一个本性，就是爱。旧约也说嘛，耶和华本为善，这个本字很重要。他的本质上、本体上、本性上，他的本相是善，是爱。耶和华如果不是本为善，我们早就死绝了，绝对的。如果他不是怜悯我们，我们谁站立得住呢？神的本相原来如此，神原来在耶稣里，神原来就是爱，这才是福音。而且耶稣自己上十字架，将神这个爱的本相给活出来，从天上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旷证视听，消弭谬误，这就是福音，这是好消息。所以这是第一点哈，在耶稣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本相，神的真相。这就是那句话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唯有，这个唯有很重要，不要听别人的，不要看别人，就看耶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三年多，天父一般的不再干预地上的事，因为权柄能力都赐给耶稣了。可是有三次，有三次就是圣子在地上的时候，圣父还要亲自干预，这非同寻常，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在部队当过兵，一般来说哈，这个班或者这个排的事务由班长排长来处理，连长不会干预的。如果连长来干预，一定事关重大了。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天父有三次干预，亲自说话。第一次是什么？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下来像鸽子，天父直接说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二次登山变相，彼得迷迷糊糊地说，我们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和以利亚，有一片云才折过了，是吧？云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他们呢，抬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第三次干预是耶稣离世之前的长长的一篇祷告里边，那天父有声音像打雷一样传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这三个事情一个主旨，什么主旨呢？确立耶稣基督在世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不是啊？第一次，你是我的爱子，让耶稣自己确认，施洗的约翰也看见了，也听见了。第二次，跟耶稣的门徒讲，你们要听他的，不是按律法，而是按耶稣给你们带来的恩典真理。第三次，上帝说，我荣耀了，我还要借着你再荣耀，还是把这个荣耀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相 上帝的真相全在耶稣里，唯独在耶稣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我这么讲的时候，你们就想想，环顾一下，你就发现我们没有聚焦在耶稣身上已经很久了，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的两只眼睛都是散光，散到什么也看不太清，有耶稣模模糊糊的。其实上帝让我们聚焦在耶稣身上，唯有他是真相，唯有他把天父表明出来。第二点我也讲哈，在耶稣里不仅有神的真相，而且也映照出人的真相。希腊最古老的神庙前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是对人讲，对人类讲的，认识你自己。而人类最大的盲点就是不认识自己。当然了，我们可以说不认识神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前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不认识自己，这两个东西是相通相连的。所以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开篇就讲，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没有镜子。那反过来讲，一个人不认识自己多么败坏，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是不是？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那么耶稣把神向我们表明出来的同时，他也就把人的真相给我们揭开了。在伊甸园里边，蛇蛊惑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一句谎言，我们谈到过，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偏离我们人自己的本相，让我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让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败坏无助，离了神就活不了的可怜，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像神一样。为了让人看清自己败坏无助的本相，耶稣说，你们心里怀过怒吗？我告诉你们，那就是杀人。耶稣说，你们心里有过淫念吗？我告诉你们，那就是犯奸淫。你们知道吗？圣洁的标准是爱仇敌。什么叫圣洁？我们常常讲叫圣洁吗？圣洁的标准是爱仇敌，是打右脸给左脸。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做不到，那就是你们的罪了。这是登山宝训，耶稣讲这么高的标准，他的用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多败坏。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天然的，我们本能的，我们本性的，本质的，本体的都坏了。因为神看人看得透透的，所以登山宝训就把人的本相揭示出来了。耶稣用心良苦啊，要将人的本相亮给人，让人看见，好叫人归回本相。因为神他喜欢只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回到本相才有救，你不回到本相就没救。为什么耶稣怒目斥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不在真相里。我情愿这么理解，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怎么不好，品性不好，不是不是，你没在本相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耶稣热情接纳税吏和罪人？因为他们在真相里，在人的真相里。为什么耶稣禁止人论断人？因为这样做有违真相。为什么耶稣要求人饶恕人？因为这样做合乎真相。哈利路亚，我觉得耶稣真是透彻，耶稣真是透彻，那个透亮的，你看见了耶稣以后啊，你熟悉了耶稣以后啊，你就仿佛看见了玻璃，能看到墙外。而没有看见耶稣之前，不管在哲学神学里边，全是看的是墙，没有玻璃。我的经历是这种经历，我在耶稣身上看什么都看得那个透。为什么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可是对耶稣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一再讲这个话，从我信耶稣到现在30年了，我走到哪里我讲到哪里，耶稣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透亮，他就是真理本身，他就是这扇窗，他让你看见外面，也知道自己在里面。以前没有窗，我们不知道外面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在里面，这是人的本相啊。第三，就是为什么要到耶稣这里来？因为在耶稣里有神待人的真相。 你知道神怎么对待人这件事对人来说关乎重大呀。你认为神怎么待你，这决定了你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一个律法主义为什么把人害死？因为律法主义基本上把神假定成一个大法官，而且是铁面无情的，不仅铁面无情，还明察秋毫，这还了得？那你还活不活？准确的说是，你认为神怎么待你，这决定了你的面貌，决定了你的心态。那神到底怎么对待人？那我们就看耶稣吧，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对待人的，那就是神怎么对待人的。我觉得这是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核心的使命，让世人看见神到底什么样，不要再受欺骗了，不要再自我折磨了。魔鬼啊，撒旦啊，你折磨我的百姓已经很久了，让他们套在律法的枷锁里，在你的控告之下，在你的操弄之下，魔鬼的谎言说他们能，我的儿女们还软弱，靠的是父亲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在耶稣身上能看到神怎么对待人，那么耶稣怎么对待人就是神怎么对待人。那么我们看见神完全是以恩典待人的，我把这个恩典分解成很多的方面，养育之恩，他指着日光雨水和大自然为证，怜悯之恩，他医病赶鬼，体贴弱小，安慰贫苦，慷慨之恩，他说不做工的得工价，少做工的一样得工价，得一样的工价。还有饶恕之恩，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还有赦罪之恩，他免人的债，赦人的过，遮盖人的罪。这就是上帝怎么待我们。你可以不服气，但是我只是指出一点了，耶稣就是这样，将来审判我们的是耶稣。赎罪之恩，还有赎罪跟赦罪不一样，赎罪之恩是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赎罪的羔羊。悦纳之恩，就像父亲拥抱浪子回家。保守之恩，他不让一只麻雀掉在地上，不让一个小子失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你不配得的一切他白白赐给你，这个恩典就是这样，你想不到的一切他为你预备好了，你做不到的一切他为你做到了，这是他的恩典。所以这才是神待人的真相，这才是神待你和我的真相。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要听，不要信，就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保持我们蒙福。我刚信耶稣的时候，耶稣那个单纯的那个形象，那个上帝的形象像太阳升起来，后来我好像钻到洞里去了，而且和那个洞穴很复杂的一个网络，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不来，见不着太阳。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一点了，真相在耶稣里。总而言之，真相在耶稣里，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我们才能看见真相，只有出了山洞才能看见太阳。那么神的真相就是爱，人的真相就是罪，神待人的真相就是恩。这三个真相概括起来，神的真相就是爱，人的真相就是罪，神待人的真相就是恩。记住这三样，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最后一节我跟大家讲，这个也是讲心里话啊，推心置腹的讲，神比人想象的要好得多。这是个很朴素的话，但是这个话很受用，就是他的好，你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他到底多好。上帝比大多数神学家和牧师们所说的都好，而且比大多数信徒所信的都好，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都好，而且不仅好，还大，大得多得多。有一句话嘛，中国人说的，小人之心难度君子之腹，上帝的心人类也很难揣度。人类之心难度上帝之腹，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在时空之内，我们在利益之中， 我们在重负之下，我们在生死之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神那个超越利益、超越生死那个怜悯、那个慈爱。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少上帝的信奉者和代言人，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是在贬低着上帝。凭什么这么说？凭耶稣这么说。只有当我们对着耶稣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们自己多么渺小可怜，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是说只有耶稣才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吗？那上帝本性的一切丰富不是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按照耶稣来认识上帝呢？为什么不按照耶稣来传扬上帝呢？这是个大问题。有时候我们忽略耶稣，忽略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比方说耶稣是无条件的爱，为什么我们却千方百计拐弯抹角地论证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呢？你为什么不盯着耶稣？为什么不传耶稣？耶稣以恩典待人，与罪人为友，以怜悯向审判夸胜，为什么我们却非得将别人也将自己置于律法的控告之下呢？怎么拉你都不出来，非要淹死自己不可，就这种感觉。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我们却把自己也担不动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肩上？耶稣伸手抚摸受咒诅的麻风病人，为什么我们却投出鄙视的目光，远远地绕道而行？所以好好看看耶稣，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神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爱。看到人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罪。看到神待人的真相，神待我们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恩。这种看见就在耶稣基督里来看神，这种看见能使我们大彻大悟，大有信心，而且大得安慰。这是很简单的真理，很简单的福音。如果有人嫌它太简单不接受，那是他没福气。如果谁接受了，谁就有福气。我常常想这件事，人对耶稣的信就是蒙耶稣的福，不是说你信了之后他就赐福给你。 No, 这是一种交换的态度，你信的过程就是蒙福的过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天父啊，你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你是无形无体无相，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怜悯我们，你道成肉身，借着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将你的本相，将你的真相向我们显明出来。在你的真相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人的本相，我们也看到了你是怎么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是的，你顾念我们不过是泥土，你顾念我们是你怀中的婴孩，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你就怀抱我们，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你背着我们走。主啊，谢谢你，这就是你的恩典，让魔鬼的谎言退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眼前站起来，在我们的心中活过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就是你，而且有了你我们什么也不怕。主啊，谢谢你，谢谢我们的耶稣，天天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显明我们的本相，显明你的真相，显明你待我们的真相，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爱中，享受你爱的甘甜，平平安安地度过今生，进入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